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我们分析了上交所从多头转为控投的四大政策组合权，收到很多听众的回响。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师兄你说中国在打压，但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说法是中国正在跟美国抢白银的定价话语权，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太好了，我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都有同样的疑惑。今天这一集我就要正面回答。在说结论之前，我想先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知道我们节目跟其他频道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观察视角是从金融体系的核心出发，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白银几千年来作为价值储存媒介的货币属性，而不是其他频道一再强调的工业属性。我们把白银看作是一个对现有货币秩序的挑战者，而不仅仅是一种工业原料。正是因为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看到其他频道看不到的东西。例如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一个深藏在定价权之争叙事背后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真相。
诶，师兄你这样一说，我好像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之前看到的那些分析看完都觉得哪里怪怪的，但说不清楚。那你说的这个视角跟定价权之争有什么直接关系？
关系非常直接。那些只看工业属性的频道会说中国需要白银做太阳能板，所以跟美国抢定价话语权。这个说法听起来合理，但它完全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我的结论先讲出来，白银定价权之争这个说法是一个流传很广但根本站不住脚的叙事。中国政府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定价权，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另一件攸关整个金融体系存亡的事情。
诶，师兄你这样讲我有点懵。我之前确实看过很多分析说中国透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跟 TOMEX 抢定价话语权，不过这是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货币战争。你说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问题出在哪里？
我先帮大家梳理一下定价权之争这个说法的逻辑是什么。 COMEX 纽约商品交易所给出的是期货价格，是纸上合约的价格，跟实体白银并不完全相符，实体的价格往往高出 10%-30%， 这个高出的部分叫做溢价。而上海的交易所强调实体交割，反映的是真实的供需，所以很多人说随着上海崛起，定价权会从纽约转移到上海。这个逻辑听起来非常合理，确实有不少有名的分析师都在讲这个。
对，我也觉得这个逻辑说得通啊。
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如果中国真的想争夺定价话语权，他们绝对不应该出手打压白银，因为 COMEX 打压的越重，纸银和实体银的价差越大，反而越巩固了上海对实体白银的定价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上海真的想赢得这场定价权之争，最聪明的策略是袖手旁观，静静地看着 COMEX 自己玩玩。 COMEX 越难看，上海越有光环，这才是抢定价权的正确打法。
对啊，他们应该是暗自高兴才对，干嘛出手打压自己的优势？
这就是今年1月30日那天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的事情。中国跟美国两个在地缘政治上天天针锋相对的超级大国，几乎同时对白银出手打压，而且是接力式的，前后几天内一边打完另一边跟上。美国这边主要透过 COMEX 的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在期货市场上瞬间抛出大量纸面空单，制造恐慌情绪，逼迫散户跟着抛售。中国这边则是透过上交所调高保证金、暂停基金申购等政策手段，让市场参与者主动降低杠杆，两边同时发力，一个打压纸面市场的信心，一个压制实体市场的冲动，效果非常显著。
对，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彻底推翻了定价权之争的说法，一个人的行动比他说的话更诚实。
说得非常精准。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白银的货币属性被唤醒？我要给你说两个具体的原因，这两个原因环环相扣。第一个原因，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承受巨大的结构性压力，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企业倒闭潮，银行坏账急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体系最脆弱的地方是什么？是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
师兄，我想到一个连锁反应，房地产崩了，地方政府收不到卖地的钱，还不起债，企业倒闭，银行收不回贷款，坏账累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众开始恐慌，大规模把存款换成黄金或白银，那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必须在事情失控之前就阻断这个可能性。
你说的非常精准， 而且中国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储蓄文化，老百姓对实体资产的偏好非常非常强烈。你想想看，如果14亿人口里哪怕只有 1% 的人开始把储蓄转移到白银，全球每年白银总供应量大约只有10亿盎司，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需求冲击。
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很惊人。而且中国民间对银行的信任本来就在快速流失，烂尾楼、存款取不出来的事件接连发生，老百姓早就在寻找银行体系以外的出路。
就是这样，白银在这个时间节点暴涨，对政府来说是最不想看到的剧情。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银行坏账太多，存款是最后的缓冲垫。这个逻辑很多人不愿意想，但必须正视。房地产企业欠银行的钱收不回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违约，大量企业贷款成为坏账，这些无法回收的钱最后从哪里补？
从存款人来。始终这让我想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才是资产。当这些资产变成坏账时，银行要用什么来平衡？只能动负债这边，也就是存款人的钱。本质上，当系统出问题时，存款人就是最后的买单者。
正是，所以从政府的角度看，他们最不能容许的就是百姓把存款搬出银行体系，换成政府管不到的实体白银。更深一层说，白银是资本管制的天然克星，你可以监控银行账户，可以追踪电子支付，但你没办法阻止一个人把几块白银藏在家里的抽屉里。所以中国打压白银根本和定价权战略背道而驰，他们真正想守住的是金融体系在崩溃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完整解释了中国政府对白银的真实态度。他们从来不在乎定价权，他们在乎的是不能让白银成为14亿老百姓逃离法币体系的出口。我们在节目里常说金融毒瘾，政府已经上瘾于无限印钞，而维持这个毒瘾能继续运作的前提，就是人民永远不能对法定货币失去信心。少了这个信念，整个金融体系就像一栋没有地基的大楼，说塌就塌。所以当我们说中美在白银市场上是利益共同体，说的不是阴谋论，而是两个政府都有非常现实的攸关自身存亡的动机，让他们在这件事上站在同一边。不管他们在地缘政治上打得多激烈，在守护法币信心这条战线上，他们永远是一家人。
所以金融毒瘾不只是美国的问题，中国也有同样的毒瘾，只是发作的方式不同。时兄，那我想更具体的理解中国政府四大政策组合拳，每一招究竟是在压制白银哪一个面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透过这个角度去看，你会看得非常清楚。这四招每一招打的都不是白银的工业属性，而是白银的货币属性。第一招，至少七次调整保证金，打压的是市场把白银当作财富保护工具的冲动，就像在赛跑途中不断加重选手身上的沙袋，让持有白银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痛，直到大多数人自动放弃。第二招，两度暂停白银基金申购，封堵的是老百姓把人民币换成白银铺险的正规入口，掐住的是民众的储值管道，不是工厂采购的工业用途管道。第三招，白银出口许可证制度，封堵的是实体白银从政府监管视野中消失的可能性，实体白银只要一出境，就是资本管制最难追踪的漏洞。第四招，禁止白银稳定币，直接针对白银作为数位资产基础的可能性，因为以白银作为抵押的稳定币会让资本管制形同虚设，资金可以在链上自由流动，绕开所有的金融管控。你看四招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不是压制白银的工业用途，而是封堵白银作为法币替代品、财富避风港的每一条出路。
这四招根本不是在管市场，是在管人心，是在死守法币的信心防线。用货币属性的视角去看，这四招的意图才会变得如此清晰。师兄，那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打压最终能成功吗？
不能，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清楚。1971年，尼克森关闭黄金窗口，让美元和黄金正式脱钩。那个决定背后的逻辑跟今天打压白银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当贵金属对货币管控造成太大威胁，政府就单方面撕毁承诺。那扇窗口关上之后，黄金从35美元最终涨到800多美元。更早的历史，罗马帝国不断在银币里掺入廉价金属，试图欺骗市场，结果是几十年的恶性通膨和帝国崩解。 政府可以关上一扇门，但关不住市场的力量。这是跨越时代、跨越国界的共同本能，也是共同的宿命。
师兄，如果打压最终必然失败，那为什么政府还要继续做这件事？
因为政府打压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永远压住价格，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争取时间，争取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完成其他的布局，减少债务铺险，调整货币政策，转移市场注意力。打压是拖延战术，不是解决方案。就像一个人在大坝上用手指堵住一个小漏洞，他知道最终挡不住，但他在争取时间，等待其他人过来修补。问题在于现实是残酷的，修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压力积累的速度。
所以每一次打压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更大的爆发积蓄能量。
说得非常到位，弹簧压得越深，弹出来的力道越强，这是物理定律，也是市场规律。白银在今年一月突破了历史高点，站上了$120以上，那是半个世纪的打压积累之后，能量第一次真正冲破峰顶。即使之后有回调，那个突破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打压机制终究有其极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不预测时间点，但我们看清楚了方向。
师兄，我想补充一点，其实今天整个分析都是从货币属性这个视角出发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只用工业属性去看，你永远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要打压自己在定价权之争中的优势。那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今天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最重要的启示有两个。第一，不要被中美对抗就对白银有利这个过度简化的叙事误导。地缘政治的对抗不代表两边会让白银自由上涨，事实恰恰相反，两边都有充分的动机联手压制白银的货币属性。真正推动白银的是实体供需和几千年货币属性的回归，不是政治口水。第二，每一次中美联手打压，对有准备的人来说都是机会。在打压期间，冷静做好自己的超前部署，才是真正的赢家。最后，我想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听众：当两个互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在同一件事上突然站到同一边，那件事一定跟你的财富和自由密切相关。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拜拜。
拜拜。